六月第三行大书文，由此应验通称总固因为正通中为助通啊，一品离固中为正义因为助义偏取非义，故李门云中无因不由名为义法，不运因无中不由名为义欲，然此不欲别称义法，故先无中后方无因。这一段话是来反驳前面文贵法师的主张。文贵法师在庄严书里边他说，这个就是655页那个第三行啊，初为处说说所立五则啊，就说这个所立中法也啊，是因便非有则，能立因法便非有也。他在这持记正去啊，所无因法兼去啊，无中法名为一法。他把因法看得很重要啊，把否定中呢认为是次要的啊，所以说绕道无因法即名义法啊，他把重点放在这个无因法上面去，和意欲的本质的性质是不相同的啊。意欲你主要就是先否定重再否定因啊，不是文贵法师所说的把因否定之后中跟着来的，是不相同的。所以这边到656页大叔来破斥文贵法师，由此应验应该说通称总固啊，不管是同欲是异欲，都是为了这个能够使这个宗旨啊建立起来。但是这里边分别呢，因是主要的啊，因是正称，所以因是正通啊，这个宗呢是助通。在同欲里边讲啊，在通法欲里边的欲题里边说，因是主要的，因为因才可以正宗的，所以把因呢看为是主体，所以因为正通。这个通欲体里的宗宗为助通，这是所以一定要是先肯定因再肯定宗。但到义品里头啊，就不情况不同了啊。义品是否定中，在否定因，所以义品离故，他是要设法找不是这个凡事不是中的，不是因的，都要离开所建立的中和建立的因啊，都是否定那些这些。说这一品里边一定要先重为正义，以重为主体啊，先在重里边找排斥出不是重的东西。因为注意因是次要的，因为我们要分离的不是分离因啊，因可有可无，所以有非有都可以，但是重一定一点都不能存在一个啊，假设因中里面有一点点一品存在，那就不是一个纯正正确的啊，毫无瑕疵的一个中了。所以不中啊的否定加以限制啊加以自滥啊，是看为很重要的。因呢是来也要离开，但是他离开的情况是个不像中那样这个万全。说偏取非义啊，假设说我们 像前面所说的，他是偏的，就是把因离开因的否定啊，认为是主体了；中的否定呢，认为是这个辅助了，那就是偏离了这个因法了。偏离的因法，这个不是一个正确的意义。所以在里面就像说，中无因不有啊，一定要把中当主体先说，跟着这是因，没有否定因，先否定中，再否定因啊，这个才名为依法。依法一定是要这样一个持续的，说没有说因无中不有，把因摆在前面啊，在因为没有因，中也没有了，中没有了啊。得到一个结论，那个中啊变成不是原来那个中了啊，性质相同，但是这个形式上啊是不相同的啊。比如说这个原来主张的这个生死无常啊，假设的因物啊，就是非所作性则皆非非无常啊，那这个后这个中啊变成一个生非中非无常，非无常了，变成这么一个情况之下，变成另外一个种了。是，所以这样看起来，说这个没有说因无中不有这种情况，名为抑郁啊。所以抑郁一定是要说中无因不有，但此不欲憋成义法啊。假如说要说因无中不有，再推演下去就变成一个另外一个中了，就跟原来那个中了就不相同了。而且这个义欲那义法，它是从限制方面，从否定方面加以限制，它本身不要成立一个中体啊，不要成立一个中止，也不要成立一个因，它是从限制方面来说的，说然此不欲憋成义法啊，一定是这样结果呢，要先说没有中，后才方说没有因，这样结合起来啊，才是一个正确的。下面看我们看明灯超的解释。实际正破温古事义啊，这个就是破前门温鬼法师庄严书那个因明书的那个意义。破了它之后，才能够出现正确的意义，是别说正义。此意义云：通法之中，因为正统，中为呢助统；义法之中呢，中为正义，因为啊助义。这个不是那个这都是我写错的啊，这个不能算错了，这个也可以改也可以，不改也可以啊，因为这个这八个字啊，有的把它连在一起，有的把它断开，好像这个都没什么关系了。这一法中啊，是中为正义，因为注意啊，为什么一定要这样的安排啊，这个因欲那不是因跟中的关系啊，在通篇里边一定是先说因，再肯定中啊，在意欲里边是先否定中，再否定因啊，为什么有这样子呢啊，所以而说是要他提出一个问题问话的意思啊，通顺成故啊，理由来证明这个主张，他是一定从正方面讲，把这个理由呢看得很重要啊，理由正确了，那个主张才能够建立起来，理由不正确，主张建立不起来。所以这通篇里面他那是个很同类的啊，这个支持他的肯定的一个理由，说同顺成果，就是这个因呢是顺着 主张而建立的一个理由啊，所以这个理由很重要。说因为正统，那义反成功，那义就不现象。义它是从反面来限制的啊，假如不这样做呢啊，那就是不二意欲应成义中，非成本中啊。上次我们也用那个传统逻辑啊，那个放位啊、换字啊的方式来换了一下，看看是要把否定重，再否定因啊，再换字，换字之后再换位，换位之后再换字，这样的换法了，才可以得到生死无常那个什么。假使不这样，把否定因摆在前面，把否定重摆在后面，那结果变成另外一个重了，和生死无常那个重啊是不相同的。这是否定了这个，破除了文鬼法师的意思。那下边再检讨，是吧？问绕儿像这样的说法，同意举证一注，何须兼注而后举啊？那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在同狱里边举了这个印证就可以了，在义狱里边举了这个总义就可以了，何必害怕啊？举了一个印之后再举成宗呢？在同狱里边，在义狱里边，为什么否定了宗之后又否定印呢？啊，这是这同意举证一注，只要举出啊，这个在同狱里面举出这个宗，在狱里面举出排斥这个义，在同狱里边举出了肯定印，在狱里边排斥宗就可以了。啊、后边那个宗印呢，可以不必了。啊，何须兼注啊？这不是那个注统啊？那个注意啊都可以不要了，他这样来自问。大绕虽依举既无功能、啊、我们再讲音名上一般的语言文字上也是一个概念一个名词啊，它没有这个对错的，没有差别性的啊，差别性是要两个名词啊举出来，是肯定的，是否定的，是全称的，是偏称的，才能够啊有这个是非对错的情况差别出现。他说，虽绕虽依举，既无功能啊，那光举出一个名词来，没有用，它没有任何的肯定否定这个对错是非的情况啊，这是一个概念，它本身由于这因名，因名它这一个名词一个概念都是继承的啊，不继承的是不能拿来用的啊，继承的根本不需要拿来用啊。你说光举个前面，比如说光啊举个正印，光举个所作性是对也是不对啊，所作性就是所作性，说没有任何的功能啊，你光举个这个无常，无常就是无常啊，啊，一定要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啊，就凡事所做皆是无常，这个就变成一个命题了，就变成一个语句了，就变成一个有对错是非的啊功能出现了，所以说绕虽易一举就没有功能。一定要先因后重，方成顺成，一定是如此的，两个因和重结合在一起，才能够变成一个命题，变成一个肯定的主张。那先重后因呢，方圆离故，才能够把现在的重因的主张啊，不是重因主张的情况啊排除在外， 所谓义法欲肥力空场啊，比积成故啊，就是单单一个名词一个概念在因明里边都是没有争论的，没有讨论的必要的。比如说空，空就是空啊，常就是常，那就是这个利的认知啊都是一样的啊。但是看啊，生是不是空的，生是不是常住的，这样才变成一个理的对证，才变成一个命题，一个语句啊。这个单单的说一个名词啊，一个概念是集成的，集成就是供需，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至少在利益之间呢，是都观念是一致的啊。名词的大小的范围、内涵外延是没有争执的。所以啊，不是利空场是吧？比集成故，但则一品反成无常啊。本所整故，一定要这个把一品啊把它遮拨掉，那就是生死无常所作心故，把凡是无常的存在，凡不是无常的常啊，就把它排除出去啊。凡是所作的让它存在啊，非所作的像那空，不是虚空，不是所作的，是吧？是，这是一品，是诞生一品，就把它排斥在外，是这样子。但是这样，它本所整故，它因命的目的就是要起整论的，才是一个好的总体。假如不起整论的，光说一个名词的，那没什么整论。你光说一个空。啊，你说也没说它是常住的，也没说它无常的，根本就没有争论啊。假如你说这个空是非无常的啊，那就是另外有其这个立地对证的情况之下才能够产生。看657页。偏取非义得啊，在温轨法师他的说法是正取所作兼取无常啊，他把因看得很重要，所作心因嘛，把这个生死无常这个种看得是次要，是附带的，是兼就是不是这个正式的，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兼职啊，感觉就是不是正式的职务，就是这个正日才是主要的。但是把所作因呢看的是主要的，把无常呢看的是不重要的啊，这个是啊为通法欲，这是没问题的。啊、正取所无因法，兼取能无众法，因依法理啊，他又是根据同一的情况。他没有把它反过来，他还是跟同一的情况，不过同一他还是看重印，就是正取无所里没有印法的，把它看成重视的；兼取能无重法啊，没有无常的，看的这个不重要的，这个是叫义法义。他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，所以说经济破用，所以在。大树里面来托持他说啊，绕义中入通啊，就是在义品里边中因中摆的程序和同欲完全相同，偏取其因啊，就是在通品里边也取因为正，在义欲里边也取因为正，那是偏。重在因啊，就是偏取其因以为正的，不是像大处里面是不偏取，在因同欲里面啊取因，在中在这个欲里边取中， 这个情况是不同的。他在里面是绕意义中入同，像同欲一样子，还是偏取隐为正的时候啊，继承一种结果，变成那个种啊，是变成不是生松草原来那个种啊，这个是非义法故。因为印它不是主张，终是主张，把否定因结果就否定终了，那边那个终变成和原来那个终啊是不相同，另外一个终的啊，还原不到原来那个终去。原来那个欲同于意欲和印它都不是命题啊，它都不是一个语句啊，它只你看那个印是所作性故，它只是一个名词啊，一个概念，它没有那个主词生啊，它没有那个啊，终是生是无常，印这个生是所作性，没有这个生，没有个主词啊，只是后面那个位一个位置啊，这说到辛苦，在同欲意欲里面也没有主词啊，他引用的都是那个说到辛是因的一个名词，在结束无常是众的里面那个位置啊，都没有这个主词的。这假如说他把这个中否定中放在后边啊，那个中就变成和前面那个中啊不一样的中啊，那个中就变成一个中体的中止了啊，继承一种非一法故，就不是那个一品法一法品那个情况。所以这个在里面呢，他一定就说不允因无终不由命为义啊，不这样说啊，这个把因的否定放在前面，把终的否定放在后边啊。到义法义先因后终者啊，应以非说作因称其常终啊，因为前面那个是啊，比如说绕是所作皆是无常，就是用前面那个条件啊，前面那个叫闲见了，用前面那个也可以叫假设，假设啊，凡是所作的啊，这是一个条件，结果都是结论，结论一定都是无常的啊，一定是这样的结论。那假设意欲也把因摆在前面的啊，虽然是否定的，那就是凡是这个非所作的皆是非无常的啊，那变成非无常的那就是常啊，否定无常就是常了啊，所以应以非所作因称其常种，那变成另外一个种了，结果那是变成这个前面说是生死无常，后边有抑郁的把因摆在前面，把中摆到后边，否定的错误，结果变成一个常种了啊，把前面的无常啊加上否定掉了，所以这样是完全错了啊，说众不能成立啊，所立之难啊，这样终究达不到这个意欲它的止烂的这个目的啊，终不能止所立之烂，这个终就泛滥了啊，本来说是生死无常的，现在变成生死常中了，那就是由于这个没有正确的结合否定中因而产生这种情况啊，这绕而应称非所说中，那结果不是还原不到前面那个生死无常的状况去。 657页大书文问：何故所立不言变物，能力之因因变非有啊？因三相啊，在第二项是通频定有性啊，就是所立的和中相类的类比的所立啊，只是说有或者有非有都可以。在能力之因呢啊，到第三项的时候啊，焉变非有，这个在一品里头啊，一定要说啊，一品变无性啊，一个没有说一品，没有说变普遍啊，一个说这个普遍啊，在否定方面一定说普遍，在肯定方面这个有全部最好啊，没有全部一部分理由也可以。另外他说啊，这个何故所立啊，所立我们平常指的这个中啊，啊中不一不言变物，假设中言变物那不得了了，没有啊，那就是根本就没有了啊。这个两种情况，假设生是无常啊，假设生于到一品上，凡是生于外的普遍的都没有，那所有的东西啊都是一品的天地万物啊，那除了生，除了生是生外啊，生跟生是一样的，除了生以外任何东西都是没有的啊，所以就不能说变物啊。你他举那个平，那平跟生相差很多啊，那说不能说变物，说只要一部分啊不相通啊就可以了。大中不成因，不言变物啊，因为后边谈到了，因为中的范围非常广泛啊，这个因呢是只是是个理由之一啊，因为那个我们看一个啊三智比量的情况也晓得啊，这个比如说一个生一个有法，它又有供需法又不供需法，那可能它含着很多的性质条件啊内容，所以不能说普遍的都否定到，普遍的否定到全部都没有。那因成种故，言变非有，这个理由那你不能说跑出这个中之外去了啊，你这个理由跑出中之外去了，那个理由可能直刺啊或者主那个变成另外一个中的理由了，所以这个中啊要全部涵盖着因，因呢是要比这个中的范围小，说因成种故，说这个因呢要百分之百的来支持这个中，说是焉变非有，是从反面来推，因不变物变成一法啊，假使说啊，因不是普遍的没有啊，这个是变成一法的，有不定相为种种的过起啊。这个我们可看我们这个九句音呢，可以看出来有没有啊？这个我们讲了很多了，有机会就看一看好了。比如说头一个通频有一频有啊，假如说不是变物，一频有了啊，那变成这个是理由了，这个理由就说良性故，那变成了有功不定的一个过失啊。那第二个一频非有就没有这个过失了 啊，第三个一品有非有啊，就变成这个定不定这个过失、啊、这个这一段啊和这一段对照看一看就可以了解了啊。啊，我们再看657页，说因不变物，因不变物，那就是变成一品有，或者变成一品有非有这种情况的时候，那就会产生啊不定，不定就是有非有的情况，相违呢，那就是非有啊，一定是没有，种种过就是生起来。说中之所立，七法即空啊。中的所立，它的范围比较广泛，你都讲这个生是无常啊，生有无常性，生有所作性，那这里他又举出来，生有无我性啊，生死是没有主体的，它是要其他功能啊来发现的，生呢又是空的啊，生是抽象，那么没有个体的，那这些都是这个生的这个法，所以这个啊，中之所立，七法即空，就是意思。啊，但是你每样都算起来，那这个啊，空反而变成它的通品了啊，就变成它本身的法。啊、那一绕一品皆无呢？啊，独无一品。如空等也，假如说一品啊全部啊都不要，都没有，一点都不存在，那就是广义的说这一点都没有一品，在狭义说所有的东西啊可能都是变成一品啊，就是变成这种情况。说到一皆无的时候，那度一品入空等也，因为生也是空的啊。在所作上讲啊，这无常上讲，一定要从这两个条件上讲，空不是所作的，空不是无常的，所以把空啊是摆在一品之前。假设不这样用这个所作无常，就是这个中阴的条件来做标准，那个空也是生的啊一个条件，那就是一切的语句作用啊都没有了，都无效了，啊，变图实色，任何实色都是无功效的。故知但物虽应少分，因之所立，即是啊。意义，所以不管有多少，只要是在一品里边没有排除净尽，就可能结果产生到这个一种的情况啊，所有一切皆变可以啊，不是说这个像这个生是生之外，一切都没有，一切都没有，那这个根本就找不到一品啊，所以一定要排在否定中的法的无常上，来否定因的所作性上，这个两个标准上来看，反正这两个不同的呀，就叫一品。此谓入六问云啊。说所立物因变非有，为什么？因为说所立物没有一个变字啊，何故所立微言所物？只是说所立物就好了，变不变没关系啊，不言变物。所立能力啊，微言因变非有。在银上的一品上一定是要啊一品变无性啊，在种上呢，因为种它是范围非常广的 那含纳不能是全部这个凡是不是那个有法本身的都算一品，那这样就找不到一品了。所以七法环故入生无我空等也有，所以这个不可以，一定要在总上只要是这个没有说律法的就可以了，不一定变啊，在人生一定要普遍排斥出去才行。这不言因非有，为什么不说因，也不要加一个变字啊，就说因非有就好了，就是有非有是不是可以这个不可以的，因为因有一部分有，也可能这个理由啊就支持到另外的主人上去了。此答疑云，终是所称不成故啊，不厌变物，终是被因所成立的，它不是成立众的，所以它有没有这个不是一个重点，重点在因上，因的要全部不是因的全部不能存在，因是能称重啊，不言非变有啊，这一品层一定要是普遍的排斥经典非变有，因让一品有啊，一品有非有啊，假使有这两种存在啊，非是变物，不是普遍的物质能力之因，一品中圈一分转，或者全分转，或者一分转啊，或分转这部分的啊，或者就是在一品里边有全分或者一部分啊，这个就变成一种啊，此不定相违，种种过去啊，此等诸过同意相反啊，能正对治，由此一故，西方啊有两种解释。这个我们可以看，这个可以看得很清楚，凡是啊这个一品有，一品有非有啊，一品有一品有非有的啊，不是一品非有的啊，都是有这种过失啊，这个共不定共不定相违啊，不共不定相违啊，啊共不定啊，共相违，都会这样的一个过失出现。当然考这个，虽然是一品啊，这个非有也不一定是正确啊。你看这个第五是一品非有，所以一品有非有，有非有，还要考虑到通品的有或者有非有才可以。但通品是非有，也有过失，也不行。我们看658页，在西方印度啊，有两种不同的解释。一则同欲先因第二相作伴而有啊，正反相为因，通品中无啊，一品先因第三相所立而无，正反不定啊，因一品中有啊，是故能正对治相为即不定也。头一种说法是在通欲里边，它正好相当于因的第二项通品定有性啊，既然是通品定有性，所以这个同欲啊，就是通品呢、啊，它们两个是结伴而存在的。那假使说同欲啊，通品非有啊，没有啊，那这个就变成这个相违因了。变成这个通品中无的时候，正反相违因的时候，就变成通品和非有的情况。在意欲里面呢， 他正好显现出来这个阴的第三相，一品变无性。我们一再讲阴的三相是在律法行上看不见的，它能够显现出来呢，是靠着这个同欲或者意欲啊。这里意欲呢，是显阴的第三相，一品变无性的啊。一定要说所立而悟的时候，假设不是这样，那就可能变成这个一个犹豫因，一个不能决定因啊，是因一品诸有，这因的一品都存在着，不管多少，都可能发生一个不能决定、一个犹豫的因。是故，所以这个能证啊，对治相违的是和不定的，正是这个因的同。因的第二相同欲，或这个因的第三相意欲，他们的作用是相同的。这是一种说法。第二种说法，第二是因后二相通种作伴有啊，一品的所立五啊。同应对治相违不定，这个跟前面的说法是一样的，不过他把它综合在一起啊。前面把同欲显因第二相，意欲显地因第三相，他分开解释。他这里是因后二相啊，把第二相同根定有性，第三相一品变无性，他把它放在一起讲啊，就是由因后二相在同。品同欲里边啊，它作伴呢是存在的，在一品一欲里边是相分离的，是不存在的，是无的。那这个两个一起都可以对治相违因或不定因的，这个说法跟前面是一样，前面是分着解释，它这个是合着解释啊。前面那个只是说第二项。正反相为因啊，第三项这个正反不定啊，这里他把啊第二项第三项同啊可以同用来对治相为因和不定因的啊，以其相为同无异有故啊，相为因的特色就是在同品里头没有，在异品里头反而有。那在不定因里边呢啊，通有亦有人啊，通品也可能有，异品也可能有。那这样你那个理由证明到哪里去呢？证明到相反的，这样也不一定，所以变成一个不决定、不能够犹豫不定的一个因。在大书里面又有两句话：“宗之所立，其法即捆。”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这个是石头腐烂，就是他先把另外可能有问题的、有疑难的啊，先说出来，先做一个伏笔。这难也，绕无种意名种意平等，生上无我空等意我啊。假设说绕无种意，只要是不是。生的都是算名为一品的时候啊，那像那生上那个无我呀、空啊，这个也是生的一个性质。绕意欲上，皆非变啊，皆变非有。假设不是这个把这个所作性啊全部都没有的，叫我这个我的物超叫做这个种一品的啊，说都一品是入空等焉，变图设施啊，那就是 看这个标准放的宽或者这个窄的啊，假如标准放的严格啊，就生是生啊，生以外的都不是生的啊，那生以外的那都算一品，那就是我呀、空啊、啊，甚至无常啊，甚至于这个所作呀，那都不是生了啊，那都生外的。假设范围这个比较松散的，啊，不以生为标准啊，以这个所作性和无常做标准，那就是空啊、无我呀，它不是所作的，啊，那可能它也不是无常的空，所以这个变这个变是一体的。所以这个是不是一体，看这个取得标准来定。因为天底下没有完全跟生一样的，啊，假设把标准放宽了，不以这个我所作行为标准，那就是假设所有生也是一种称法呀，那法称一切都是通平，那也就是没有一品。那现在尽通之有，现在把它笼统解释下来啊，空上无我，非因所成。不管是空的性质或者无我的性质，它都不是所作性故啊，它都不存在因那个所作性故那个条件里边啊，故皆因但未虽因少分，虽不一定是全部的没有，只要是有一部分没有这个因的，都不能算在一品里边。因之所立啊，即是一足啊，就是只要啊，但物只要没有啊，故今但物只要没有啊，没有这少分的啊，没有因的所立的，这个我们就把它叫做一足。绕一皆无名总义者，一切比量都一品的。但是把绕义一定要全部都没有的才叫总义者呀，一切比量啊，一切三毒作法呀，那就找不出任何这个一品来。由此一故啊，非为一切皆变非有，所以这个在总上不能说全部的有或者全部的没有啊，因为总的性质不是我们这个重点，重点是在因上啊，那不能支持总啊。我们过去也在讲，凡是说一切的啊，都是不准确的。659页大书了，问说所立物因非有，何须复说因变物也？说因变物啊，已无所立，何须复说所立一种？那你前面我们说的同欲异欲啊，要有两个名词结合起来才有是非，他现在是说一个名词就可以了啊。比如说问说所立物啊，就是意欲里面的，假设没有中的那就可以了啊，没有中一定暗示就是因也没有啊，那何必再说因变物呢？说了因变物了啊，是因变非有了，这个一定暗示说这个 所立众啊也不存在的啊，为什么还要说何须佛说所立众为啊？为什么要这样这个要建立起来？中午因不有啊，是因变非无啊，这种情况，他来回答，他说这个回答就是四句的啊，四句推荐。第一，他因为两个名词嘛，两个名词一个肯定一个否定啊，这个就变成四句啊。头一句的情况是因所立物啊，因变非有的情况。假如说我们只是说所立物啊，这个因变非有，因不是不变的没有，因可能有一部分有的情况啊，那这个呢变成这个九句中的一品有色啊，这一品有色呢，除了二五八之外，其六句是。我们看看这个，这九句里边啊，除了第二句、第五句、第八句之外，那我们可以看下边都看到啊，一品有啊，第二句不算，第三句一品有非有，第四句一品有，第五句也不算啊，第六句一品有非有，第七句一品有，第八句也不算啊，第九句一品有非有啊，这个我们看到一品啊，有是全部有啊，这个第三句有非有是部分有啊，这个第四句是全部有，第六句是部分有，第七句是全部有，第九句是部分有啊，就是假使说在一品上有这种情况啊，不是不变没有的啊，因不非因不变非有啊，不是普遍的没有的情况，就变成九句音中除二第二句、第八句、第五句，这个我还没有想。这个第五句啊，摆在这个下边，不是二五八，它二八五，下边是这样的，四五六，它的四六五，啊，它的五摆在后面，我不晓得什么意思啊。这样情况之下啊，一个抑郁就犯能力不浅的过失啊。我们现在是讲这个郁啊，郁是通频，根据一频是根据音来的啊。假设第三项没有完成啊，那这个在三支鼻梁上终是所立法，因是能力法，能力法没有完全排除净尽，就是抑郁犯了能力不浅啊，就是能力就是指因说的，被把这因呢在抑郁里边没有完全排减出去啊，浅出去，这是四句里边的第一句啊。第二句呢，绕言明辨非有，不说所虑物。不是所立物，就是没有通品的时候啊，这个是第九句中通品非有色啊，这个是在九句里面四六五句啊，但是他为什么大叔把这个五字摆在下边啊，那个二八五四六五什么意思啊？啊啊，没错了，都是没根据的。这二八是一个性质啊，五是另外一个性质啊，那四六是一个性质，五另外一个性质啊，那二八是正印啊，那个四六呢是相违的，这是他们这个两个性，那个五呢 五是大有问题啊。所以有人主张这个九，这个是九句运的，有人说只有八句运。你看那个第五是什么呀？第五是天没有没有，现在他们那个现在那个数理逻辑的主张是通平非有，一平非有，根本没有主题，根本不是没有，根本就没有这个性质了，你都非有了嘛，至少有一边有和一边有一部分有这些，两边都没有，哪有这样的一界，根本就没有一界。我的所以这个二八五它摆在一起，把二八摆在一起，把五摆在另外一起，四六摆在一起，把五啊另外摆起来，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了啊。这不讨论这些，讨论这个很多问题啊。这个第五句是大有问题，大有问题啊，就是最前进的逻辑思想啊。因为没有主体的这个语句啊，过去都不知道，过去不可能没有语句的这个主体的语句啊，就是在我们引领里边出现了、这种情况。那这样四五六啊，这个通平一份呢、能力不成，那个不能决定成立的啊。是通平所犯的过失，这是第二句。那第三句呢，要非说所立物以非因非变有，和即九句因中的通平有句出中三句有于六句时啊，通平一平呢意欲一份呢俱不强过啊。这第三种情况两边都否定了啊，又没有所立物，又没有因变非有，那这种情况之下，就是九句音中的通平有啊。这什么通平有呢？在出中三句啊。我们看到好像出这个十五六啊，是不是？九句里边出中三句，余六句是。民犯的几乎抢夺，他后面没有解释。六六零页的第六行，由非说所立物非淫变非有，为出后三句此句意字，这么一句话他没有解释。这个这边先出中三句由六句是。初中三句表面解释应该是这个除去十五六三句，十五六单词都是非有了，但是他怎么能够犯到意欲拒不抢过呢？